历史的天空第59集。梁必达嘿嘿地笑了，张副官，你说的也太邪乎了，以你国军4000精锐，据险守隘，又有坚固的防御阵地，以逸待劳，敌军远途而来，人困马乏，加之地形道路两不熟悉，何以就能轻易地长驱直入呢？照你如此一说，刘旅长和国军长官兵卒难道都是饭桶不成？张副官没想到此行的使命会是这样一个结果，让这个土八路奚落挖苦一通倒算不了什么，可是八路拒绝参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张副官硬着头皮说，梁司令，贵军和本部一向都是精诚团结，携手抗日，因此才有了凹凸山抗日根据地的存在和稳定。过去杨廷辉长官在凹凸山，我们两家在作战上始终都是……张副官的话还没有说完，梁必达就挥手把他的话头掐断了。你回去禀报你的刘旅长，凹凸山的八路军如今是我说了算，就说是梁必达梁大牙说的，鬼子扫荡，咱们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个人看好自己的门，这么大块肥肉送到你们的菜板子上，咱们不演气，他要是逃到我这里呢，我再把他撵回去，还是给你们打，掠人之美的事儿我是不干的。张副官几乎要哭出来了。梁司令，本部倘若有什么对不起贵军的地方，还望梁司令海涵，怎么说都是自己的同胞，打完这一仗从长计议，犹未为迟，可是眼下军情紧迫，这个玩笑开不得呀。梁必达倏然沉下了脸。张副官，你在本司令面前能这样说话吗？别以为你是一个小小的副官，就是刘汉英来了，跟我讲话也得带孝三分。说完便喊警卫员黄德虎送客。张副官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归，回去后在旅长官的面前将梁必达的话一五一十全盘端出。刘汉英听完呆了半晌，作声不得，末了问文泽远，这个梁必达是个什么人？文泽远说，梁必达想必就是梁大牙，此人原是八路军陈布县的县大队长，收拾日本人倒是一把好手，前些日子把洛安州闹得鸡飞狗跳，据说山野大佐都险些被他派人炸掉了。刘汉英木着脸又呆了一会儿，仰天长叹，误事啊误事，这般混世魔王扛枪3天就当大队长，5天就是司令，偷鸡摸狗的能耐未必没有，可是跟日本人大规模的作战，仅凭匹夫之勇谈何容易啊。文泽远说，不可小看梁大牙，据说这个人是杨廷辉的心腹悍将，乍看起来莽若村夫，其实极有诡计，老杨他们敢在这个时候把看家队伍交给他，应该不会是轻率之举。刘汉英仍然满脸愁云，可是这个泥腿子不肯配合，如何是好啊？吉哈天说，李作是不是可以以国民革命政府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长官的名义给他下一道强制的命令，具体的布置他们的行动，如果他们不执行，则以破坏抗日，有汉奸嫌疑，上报长官部，干脆像江南那样搅了他们的戏。左文禄说，不妥，如今不比前两年，皖南的事情闹得举世瞩目，国际舆论纷纷，统帅部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形下做这样的动作，上峰恐怕不会照准，再说就算上峰照准了，近日日军大举进攻，我军也无暇下手啊， 再退一步说，就算那条路都通了，这步棋也还是不能走。殊不知今日的土八路已不是当年的乌合之众，兵员、装备、机构都有了扩展，颇具规模了，真打起来还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以吕作的名义致函杨廷辉，请他出面斡旋，那梁大牙自然是不敢抗上的。这次我们在用兵上要格外留意了，把抗日立功的机会多分给他们一点。直到此时，刘汉英木着的脸才稍微松弛了一些，说这个方案可以考虑。然后扭过头又问文泽远，你看呢？文泽远坐在紫色的高背椅上，抱胸后仰，仍然是一副安若泰山的姿态，不动声色地说，左参谋长的意见很有可取之处，不过在我看来还不是上策。即便是杨廷辉给梁大牙下了指令，梁大牙固然不敢不照办，但是毕竟是被动的执行，心里不痛快，仗打的就不卖力。其实文章还是应该在梁大牙的身上做。诸位不难想象，梁大牙本来就是一介武夫，抗日又是责无旁贷，他应该是不会含糊的。我敢断言，即便我们不再求他，真打起来他绝不可能袖手旁观。当然那样一来协调就成了问题，我们还是要在开打之前把他拉过来。刘汉英蹙着眉头说，可是那个梁必达已经把话说绝了，怎么办呢？文泽远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说，话是说绝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做绝。梁大牙的回绝是假的，是刁难我们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的动作有漏洞，吕作忽视了一个不该忽视的问题。话到此处，文泽远顿了一下。刘汉英不解地看着文泽远，静静地等待下文。文泽远接着说，诸位不妨想一想就明白了。梁大牙从一个游击大队长一跃而为八路凹凸山的分区司令员，可谓一步登天。而据我所知，凹凸山共党内部对此疑议甚多，虽然有杨廷辉和王蓝田做强硬后盾，江古碑、窦玉泉和张朴槿等人表面应付，骨子里却是不买账的。梁大牙眼下最需要的就是树立威望，而本部对他的认可至关重要。可是我们却丢掉了一个顺水人情，我们对于他的升迁没有做出及时的反应，这就已经使他不痛快了。大战在即，他这个新官本来有三把火急着要烧，我敢肯定他现在正在暗中摩拳擦掌，烟熏火燎地等待时机大显身手，这一点是不会错的。但是诸位请注意，梁大牙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以往两军协调都是吕作同老杨亲自会谈，可是这一次却派了个副官去联络，这又使他感到很没面子。要知道他是满怀热望盼着本部长官亲自出马，只见到一个副官，他能不泄气吗？一泄气刁难一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文泽远说完，作战室内一片静默，显然诸位长官都赞同文泽远的分析。 刘汉英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老兄的分析的确精辟，可是怎样弥补呢？难道本人堂堂一个国军少将，当真还要去同这个泥腿子称兄道弟吗？成何体统啊！真是岂有此理。文泽远说，吕作如果实在抹不开面子，兄弟我也可以代劳，不过这样分量就轻多了。我以为还是吕作亲自出面为好，不过是一时之计嘛。刘汉英扶额沉吟，好大一会儿才举眼寻缩众人，诸位意下如何呀？左文禄说，吕作，你就屈尊到梅岭清凉寺里走一遭，既拜了佛又请了罗汉，也算是一项功德之举。吉哈天和一直沉默不语的几位团长也表示赞成。刘汉英于是站起身子来说，那好吧，我近日就去见识一下梁大牙。停了停，又转手看着文泽远说，老兄，我看还是我们两人同去为好，要给他面子就把这个面子给足。险情像一片移动的黑云，在夜暗的遮掩下，向陈步县四区所在地崔家集悄然飘来。崔家集的老百姓却对此浑然不觉。一盏昏黄的马灯映照着李文斌和崔二月的身影。李文斌是在日落之前赶到崔家集的，自从东方文音调回分区之后，特委和分区又重新明确由李文斌具体主持县大队的政治工作。头天，李文斌和陈步县县大队新任大队长朱玉道带领一个中队前往梅岭参加接待国民党军刘汉英、文泽远等要人，并且给友军军官做了个击破绽的表演，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看到了当司令员的梁必达同刘汉英等人谈笑自若，不禁全然不见了原先粗野的垮相，而且委实具有了八路军首长的风度，举止得体，客气中又有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不卑不亢。在整个会谈当中，张普景和窦玉泉也同梁必达配合得十分默契，丝毫看不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严重的分歧。令李文斌尤其不能接受的是，窦玉泉、江古杯等人在梁大牙的面前居然表现得简直是为梁必达马首是瞻，尤其是江古杯，纯洁运动是他领导的，收拾梁大牙他最卖力，如今倒好，口口声声都是梁司令长、梁司令短，那副仰人鼻息的样子让人肉麻，好像随时都在担心梁必达会杀了他似的。会谈结束之后，李文斌本想狠狠地刺江古杯几句，可是江古杯又跟在梁必达的后面低眉顺眼地充当随从去送国民党去了。李文斌只好退而求其次，找到了窦玉泉，抑扬顿挫地挖苦了几句，说他们如此之快就同梁必达打成一片，简直让人怀疑他们的人格。窦玉泉则不冷不热地将他批评了一顿，指出他的山头思想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这就使他心里更加郁闷，有一种暗无天日的忧虑。 他当时就对窦玉泉反唇相讥，说：“我反对梁大牙是真实的，因为我看不惯他的军阀作风。同志之间有意见就说出来，是光明磊落的。可是你们心里明明也有看法，但表面上却一团和气，有了问题也不指出来，看起来是支持梁大牙，实际上是助长了他飞扬跋扈的恶劣习气。这种阳奉阴违的态度是对革命有害的。”窦玉泉说：“我们怎么阳奉阴违了？哪有副司令员老挑司令员茬的？我看你这个同志是钻到牛犄角尖里了。你这样对同志没有丝毫的容忍的胸怀，才是真正是对革命有害的。”李文斌确实是钻到牛角尖里了，他怎么看梁必达就怎么不像个革命者。如果梁必达这样的人都是革命者，那么他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受过红色理论熏陶的职业革命者又算怎么回事呢？窦玉泉反复向他强调，革命者要胸怀大志，要宽大为怀，既要看到同志的短处，更要看到同志的长处。窦玉泉说：“就说你老李吧，原则性强，嫉恶如仇，眼里容不得沙子，这是你的可贵之处。可是扪心自问，你就没有一点毛病吗？你说梁必达搞腐化，我没看到证据，可是你搞腐化却是有目共睹的。最近我听到一个笑话，说你的那个小房东崔二月跟他娘前后脚生了一个孩子，崔二月奶不够，他娘奶水充足，崔二月带着孩子回到崔家集，外甥抢舅舅的奶吃。有人说两个孩子都像你，你看这成什么体统啊？”李文斌不听这话倒也罢，一听还有这种传说，额上的青筋当时就爆了出来，咬牙切齿地骂道：“这是哪个汉奸造的谣？太卑鄙了！造这种谣只能是凹凸山里的土匪地痞，抓住了应该枪毙。”